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救恩赐给我们，你使我们能够来认识你，你也使到我们能够来明白圣经的真理。主啊，求你就怜悯我们，让我们透过今天再次有上主日学的时间，我们一起的来学习，来思想有关于威斯敏斯特大雅礼问答的第13跟第14问和答案的时候，主，求你就借着这段时间，主，全就赐福给我们，让我们透过讨论，让我们透过你话语的学习，让我们都能够被主你建立起来，能够成为主你更合你心意、更合你使用的器皿。主，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OK， 今天是看两个问题啊，13、14，我们先看13，再看14。所以开始的时候呢，13问的时候，同样的，好。来，你们分组讨论这些问题。好，来志龙，
天使会犯罪吗？会。
来啊，连天使会面对审判吗？会。天使会得荣耀吗？圣经好像没有说。连神有为天使预备救恩吗？没有。
OK， 谢谢你的答案，谢谢你回答。来，另外两组。好，燕维。
这四个我们都同意志龙所说的，唯一的补充是第四个问题，我们找到经文在希伯来书2:16，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
好，所以你们认同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第一题你们认为说会，第二题会，第三呢？
第三都没有，我不知道。
OK， 第四是不会，是没有啊。好，谢谢你们这一组的回答。来，第一组，我们看第一组的答案会不会跟另外两组不一样哦。好，美心。
Hello。OK。第一题，天使会犯罪，也会面对审判，会得荣耀。天使会得荣耀。最后一个没有，没有。
没有，还好。OK， 所以最后一个没有的话，刚才他们那一组哦，他们就找到了希伯来书当中的一个答案。好，所以那边的话可以跟我们确定的最后肯定是没有。另外两组呢，在第三题的回答当中呢，本身就比较不确定哦。所以呢，同样的，我们会在要理问答当中找答案。所以要理问答在13问当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的问题哦。然后我们就会从当中来尝试来理解答案。是关于天使和人类，神预定了哪些特别的预旨？答案是，这会分三个部分来看哦。第一，神出于自己的美意，在热情满足的时候，就借着他永恒的不变的预旨，拣选了一部分的天使得荣耀。二，又在基督里拣选了一部分人得永生，并且预定了得永生的方式。请留意哦，所以这边讲他拣选了部分人得永生，也预定了得永生的方式，然后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第三，此外，神按着他至高的主权和不可测度的旨意，就是随己意施予或收回的恩典，置其余的人于不顾，预定他们受羞辱和震怒，为他们自身的罪而受苦，使他荣耀的公义得着称赞。所以呢，这就是第十三问的答案。所以你们刚才尝试回答的那四题稍微对一对啊，或许你们对上去的时候，你们还问说是吗？为什么是这样啊？我们等一下会花点时间来看一看哈。所以今天的重点呢，从第十三问当中，我们会看两个层面。第一个就是认识神对天使的预旨，第二呢是认识神对人类的预旨，而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哦。所以这是英语的，你们稍微看一下，我今天一定会把 PPT 发给你们，所以你们回后可以稍微去对一对哈。所以当我们说到神拣选一些天使的荣耀的话，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神会这样做啊？是出于他自己的美意，出于他自己的美意。所以我们再回看的话，神是出于自己的美意， 在热情满足的时候，然后等等等等，然后拣选了一部分天使的荣耀。所以呢，他意思是什么呢？神并没有义务拣选任何一位天使使他得荣耀的，没有哦。可是呢，因着爱他们的缘故，所以神拣选了这些天使。所以在提摩太前书5:21就说到了一群蒙神拣选的天使。经文这样说，我在神和基督耶稣以及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叮嘱你，要毫无成见地持守这话，行事也不要偏心。所以在这里呢，就特别讲到蒙神所拣选的。而蒙神所拣选的呢，我们所理解就是他是蒙所拣选使到他得荣耀的。因为经文其他处讲到那些不蒙神所拣选的天使啊，所以在犹大书的6就这样说到，还有那不守本位擅离自己居所的天使，主就用永远的锁链把他们拘留在黑暗里，直到那大日子的审判。所以这边呢，让我们看见有两群哦，或两组的天使，一组是蒙神所拣选的，一组是不蒙神所，就是没有蒙神所拣选的。这样我们要看的第一样就是神所拣选一些天使得荣耀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就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如果我们再回看13问的答案的话，好像没有写到说他使天使或者他拣选天使是为了使到他自己的恩典得到称赞哦。你会发现恩典得到称赞是出现在华语的翻译的第二段。可是呢，当你去看英语的时候，其实你看那个同样的颜色哦，这边是稍微一点绿色的哦。所以你看英语的绿色的部分的时候，第一段出现是 the praise of his glorious grace 的时候，换句话说就是之前所说到的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的时候，他本身的出现是在说到神拣选天使与拣选人之前。所以换句话说呢，在上帝的拣选之中，无论是拣选天使也好，拣选人得永生也好，这两者本身的拣选都是为了使到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所以在中文这边你们读的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啊，就是因为他可能翻译的过程当中他没有把这个顾及在里头。所以记得就是当你们回去看的时候，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的是在两者，就是拣选天使与拣选部分人的永生，这两者都是使到他的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的。所以启示录4:11说到，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全能的，因为你创造了万有，万有都是因着你的旨意而存在而被造的。所以当上帝创造一切，万有也包括了天使哦和一切，所以呢他创造一切也就是为了使到自己的荣耀哦。这样我想问的就是，接下来我们想要一起思想，就是神拣选天使的荣耀与他拣选人得永生有什么不同呢？不同吗？请问他拣选天使有他们有得救恩吗？没有哦，对不对？请问他拣选人有得救恩吗？有哦。所以那个至少是一个不同点，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看过去的时候，我们发现人对于人而言，神在基督里拣选他们，然后神不在基督里拣选天使哦，神在基督里拣选了一部分的人，借着基督的代赎而罪的赦免，并且使基督我写错字得义，他的义啊，不是得义哦，他的义归算给了他们。可是这些天使呢，他使他们得荣耀与恩典无关啊。神拣选他们得荣耀的时候，就是保守他们永不犯罪，对吗？哦，所以对于神所没有拣选的天使，他们堕落了；神所拣选的天使，他保守他们永不犯罪，并且得荣耀。这样，除了拣选人得永生，神也预定了什么呢？ 啊，你们要尝试回想那个答案哦，对不对？如果你们可以的话，你们可以去尝试在手机上去搜一下那个答案。啊，如果你去林肯尼尔的网站的话，我之前给过你们哦，你可以找到大药理问答。啊，大药理问答的话，你可以这边搜一下。你在有时你会发现，因为 PPT 的有限哦，我很难同个时间把药理问答放在旁边，又再把问题放在旁边给你们对着看。所以如果你们可以的话，我会鼓励你们在手机上去搜一搜，找威斯敏斯特的大药理问答。所以林肯尼尔的网站是有的 ，Lincoln Ministries 它网站上有。所以如果你的记性超好的话，啊，你可以尝试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哦。所以除了拣选人得永生以外，神也拣选也预定了什么呢？他也预定了得永生的方式啊。所以神不但拣选人得永生，他也预定了他们得永生的方式。就是说，人不可能透过其他，就是神所没定下的方式，透过任何其他的方式而来得到永生。所以若是人，神拣选了某个人得永生，那么他也已经预定了那个人必然听到福音，他也必然认罪悔改，他也终必信靠主耶稣基督等等，以致而那个人必然得到永远的生命。啊，你发现我错别字越来越多啊，你们稍微自己在脑海里头修改一下就好了。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见神所命定或者所预定的得永生的方式，就是来听到福音，认罪悔改，来信靠主耶稣基督。所以一个人不可能不透过这个方式来得永生的，就是没有任何其他方式能够使人来得到永生。所以经文让我们看见罗马书八章三十节说，他预先命定的人，有呼召他们，所招来的人，有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使他们得荣耀。所以经文让我们看见呢，是首先哦，命定是由上帝命定的，而接下来所展开在他们身上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都是神的作为。而这些呢，它都是必然发生的。可不可能说一个人蒙召了，他没称义，或者一个人称义了，他最终不会得荣耀呢？不会哦。所以经文是很清楚让我们看见这一点的。这样接下来我们来想这个问题哦。对于那些神置于不顾，我看你看见置于不顾这个概念，对不对？哇，你看到的时候你脑袋是不是炸开了？这么神会对人置于不顾的？哦，我们的确刚才的确是这样写哦。对于那些神置于不顾的人，他为何会越过他们而不拣选他们得永生呢？所以这里呢，你看问题当中本身就有两个引号的一个是片语哦，然后一个是一个词汇。所以这两个本质是相等的。当我们讲到说置于不顾的时候，概念就是越过，英语是 passed by 或者 passed over 的概念。所以这呢是基于神的主权，意思是并不是建基在那些人的品格或他们的所作所为或生活中的言行举止上，而是出于神自己无上的主权所定下来的事情来的。这并不是说神的拣选是无缘无故的，而是神越过那些人的原因是属于神的隐秘事，是他没有向我们启示的，就是说他没有告诉我们的，并且不是基于世人的品格所作所为或言行举止的。所以罗马书我们看这段经文哦，我们看两三处经文吧。第一处是出在罗马书的九章十三节啊，正如经上所记的，我爱雅各，却恶以扫。所以这里是谁在说话呢？是神在说的哦。所以他爱的是雅各，恨恶的却是以扫。请问神有没有跟我们讲说为什么？没有，对不对？他只是跟我们说他就是如此的形式。他需要向我们交代吗？对呀，他不需要向我们交代。哦，所以他告诉我们他就是如此行事的这位神，因为他有绝对的主权。啊，就好像如果你去到一个国家的话，对不对？ 你要办签证进去，他最后却不给你签证了。然后你会去质问他说，你为什么不给我签证？然后他是不是有义务跟你讲说，为什么他不给你啊？有些人会认为说他有义务给我们讲，对不对？可是你发现，因为主权是在于那国家的政府，当他不给的时候，他是没有必要来跟你解释任何的细节的。啊，因为决定权在他手上啊，对吧？他没有那个义务，也不欠我们什么，必须来跟我们解释这一切。所以同样的呢，这里我们看上帝有绝对的主权，而他如何行事是不容我们质疑的。所以呢，在第九章十五节，他也接续说到，因为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然后二十到二十一节继续说，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跟神顶嘴？被造的怎么可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把我做成这个样子呢？陶匠难道没有全用同一团的泥，又做贵重的，又做卑贱的器皿吗？啊，这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哦。因为我们往往我们会问啊，我们甚至会质疑啊，神啊，为什么你拣选了我，却没有，就好像是没有拣选我的家人哦？啊，为什么好像又越过了吗？为什么救恩没有临到他呢？为什么你这样做呢？啊，我刚刚记得哦，我们本身就是不配蒙怜悯的，我们却得到了。啊，我们没有权利去质疑，去向神顶嘴啊，去问神说你为什么这样做？因为我们本身得到就本来就是白白得来的。我不可以再多说了，不然等一下你们讨论就很难讨论。OK， 对于那些伸手越过的人，为什么他也预定他们受羞辱和震怒呢？因着他们自己的罪意的缘故。所以理解要理问答当中呢，他的答案就注明了为他们自身的罪而受苦。所以神预定他们受羞辱和震怒，因为他是完全公义的神。换句话说，神惩罚他们，因为他们身为罪人是应当受到惩罚的。所以他们被惩罚不是因为神越过他们，所以他们才遭到惩罚。他们受惩罚就是因为他们本就该受惩罚的。所以当神越过他的时候，他就去接受了他应得的那下场，应得的结果。所以将来在地狱里，这些人都必然会承认他们是在承受着应得的惩罚，并且神是按公义来对待他们的。现在来到你们最喜欢的时段呢，若是我蒙拣选得永生，那么无论我有没有相信基督，我也会得到永生啊。那么我何必成为基督徒呢？三分钟哦，这题刚才已经给过答案了，所以三分钟。你们人很多，不过应该，哎，立成，哎，好。
如果没有成为基督徒，是没有办法得永生，因为我们已死嘛，所以必须要重生，要接受基督认罪悔改，才有办法成为基督徒，才能够被拣选得永生。
OK， 谢谢你。所以立成他们这一组说，如果没有接受基督，是不可能得永生的。来，另外两组。Simon，
讨论了结果，我们觉得这个是问题来了。当你真正被拣选重生的人，你不会问这个问题，所以问这个问题的人可能是他还在疑惑着。因为当一个真正被拣选的人，他是有圣灵在重生的时候，圣灵会内住在心里面，然后选择去相信基督了。
是，这样请问你会如何回答问你这个问题的人？
啊，要看那个问我这问题的人是谁了。如果他是没信主的话，我会跟他传福音啊，我不会继续讲拣选的事情。
OK， 很好，所以你会跟他传福音，你不一定会就着这个课题跟他绕着谈。好 ，OK， 谢谢你。来，第一组，彩燕哦。来，我们听彩燕姐妹的回答。
我本身是觉得说， 我们的口跟我们的心都相信，我们就会得到永生。
OK， 对，所以如果你们，我想问就是你们那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哦，对不对？啊，因为当你讲说我们口承认，心里相信，我们得永生，那是肯定的。所以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如果一个人不口里承认，不心里相信，他就不可能有永生，是吗？
我觉得是这样。
OK， 谢谢你，谢谢你们的回答。所以你们的回答都正确哦，因为基本上会问出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它是对拣选论，就是教圣经当中对于拣选这个的教导本身，它是大产生的一个误解。因为我们要记得，就是神他不单拣选人得永生，他也预定了得永生的方式。这就是为何刚才我们在读亚里问答的时候，他答案当中特别的注明这一点，神他也同时预定了得永生的方式，两者是无法分开的，你不可以把它分隔掉。所以一个蒙神拣选得永生的人，他必然是借着信靠主耶稣基督才能够得到永生的，毫无例外。好，所以罗马书10章9-10节，就刚才彩燕特别提到的哦，就说到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使他从死人中复活，就必得救。因为心里相信就必称义，用口承认就必得救。下一段了，好啊。若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预定我必须为自己的罪而受羞辱和愤怒，应该是震怒哦，那么我信靠基督也没有什么用嘛，因为无论我做了做多么好的一个基督徒，我都不会得救的嘛，对不对？因为神已经预定说我不得救的，这样我何必信靠耶稣呢？5分钟。哎，你好，哎，非常好。
好，其实这个问题我之前一直有就是有困惑吧，或者说之前一直有这样类似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的前提就是若是神在创世界以前就预定我是被拣选还是不会被拣选，这个问题你到目前为止你是不可能知道的，除非你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你到底信主还是不信主，那个时候你可能才知道。但现在对我们而言，就像我给别人传福音，我给李敏传福音，如果我是知道他注定都不会被神拣选，那我就不用再这样苦口婆心的天天去跟他说了。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不可能你知道你到底自己是被注定被拣选还是不被拣选。那现在我们只能做的是，真的如果我们信靠基督，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话，那我们注定就是能被所谓的就是被预定拣选的。所以这个问题对这个条件是我们不可能知道，现在目前为止你是不可能知道你是被预定拣选还是不被拣选。
谢谢林一超。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阶段就是一个人还没信主之前，他不可能知道自己是否被拣选。他又多加了一句，就是说只有当你信的时候你才能够确定自己是否被拣选哦。所以这个是第一组的答案，谢谢你们。好，婉明。
他说我信靠基督也是没有用的。为什么我要信靠神呢？但是圣经说只有信靠主耶稣基督才会得上帝的赦免。
嗯哼。
嗯。才会这样，过后才不会被这个罪的审判。
嗯哼。
这个是我的想法。
OK， 所以你意思是说基本上无论究竟他知道与否的话，对不对？他都需要来信，对不对？因为信靠耶稣基督才是唯一得救的一个途径，对吗？对，好，谢谢你。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就是其实我们所有的人在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是罪人了，所以就是前面说神创造世界以前，就是其实也没有设定说某一个人是我们所有的人。还有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预定的救赎是也是给所有人的。然后耶稣基督升天之前不是也交代那个使徒，就是说要出去传福音，使万民得救，他不想遗漏任何一个人。
贺磊，谢谢你的答案。好，所以刚才我们就听了三组有不同的看法，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答案哦。所以神从来就没有吩咐过我们去探究专属他的奥秘事。好， 借此来探知我们是不是蒙拣选的人。很多时候我们会想要，有人会想要这样做哦。若是一个人真实渴望来信靠基督并得蒙拯救，这就是一个记号，表明了他是蒙神所拣选的。所以唯一能够确认自己是不是蒙神所拣选的方法啊，就如刚才尼超所讲说到的，就是来信靠耶稣基督。因为神必把救恩的确据赐给所有真心信靠主的人。好，所以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说到，我把这些事写给你们信神的儿子之名的人，是要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哦，这个是救恩的确据。所以当人问你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啊，你可以做就是把福音给他说，让他清楚的知道说，只有一个能够，只有一个方式，我们才能够来确定自己是不是。啊，最重要就是来信靠耶稣基督。好，既然神拣选人得永生，并且预定了得救的方式，那么我们还有选择的自由，还需要为自己的行为举言行举止负责吗？需要吗？啊，当然需要哦。然而神的主权与人的责任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奥秘，因此我们的责任不是去调解，而是去持守这两个圣经的真理。若是拒绝这两个教义中的任何一个，就是在拒绝神话语的清楚的教导哦。来，来到下一段了。哇，刚才长老就问了说，如果神拣选一些人得永生，却越过一些人，这不公平吗？我刚才长老直接就已经知道说接下来问的问题是什么了。哎呀，他马上问出来，刚才。所以请你们再用三分钟的时间哦。啊，三到五分钟的时间讨论讨论。会员，哇 ,steady 啊，会员来。
罗马书九章十五节，因为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们世人都犯了罪，我们本来就应该死，上帝拯救我们是恩典。
嗯，好，谢谢。所以我们本来的下场就是应该面对永远的灭亡，对不对？永远的刑罚哦。不过上帝却拣选了我们，这是恩典。如果明白到是恩典，我们就不会认为说是不公平。好，谢谢你。好，彩兰，彩兰，好，彩兰来。
OK， 我们的讨论是觉得神是公义的啦，所以我们得到神的拣选，那么为什么会越过其他人呢？因为他是有神是公义的，是以他的主权来拣选我们。
好，谢谢你，谢谢彩兰。所以彩兰帮他们那组总结的就是哦，神是公义的哦，所以当神是公义的时候，他不可能是不公平的啊。换句话说，当上帝无论是拣选或越过，他的公义都没有被违背哦。好，谢谢你，来，好，秀妹来，谢谢你。
这里有一个经文是江慧姐啊，她可以分享的。罗马书九章二十节，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跟神顶嘴呢？未造的怎么可以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把我做成这个样子呢？我自己理解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质疑神的拣选，然后我们既然是他造的，所以我们就要相信他所造的都是美好，因为他是两善性质的，所以也是回到他的属性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质疑。对，
好，所以谢谢你们这一组，我们无法去质疑良善的神，然后他所做出的旨意决定哦，他所定下的旨意跟他决定，所以神拣选一些人得救，却越过其他人，这不公平啊。所以控诉神不公平，是因为对神的主权缺乏认知，或是拒绝这个真理。我要很留意哦，他们要么就缺乏认知，不然有些时候是拒绝这个真理的。所以神没有义务拯救任何一个罪人。记住哦，因为每个罪人本身都应该面对永远的刑罚。上帝是没有义务来拯救任何一个的。 可是呢，神却有完全的主权啊，所以他选择拯救一些的时候，而不拯救另外一些的时候，他不需要为着自己所做的一切向任何人负责或交代。此外，即便神没有拣选任何一个人得永生，且任凭他们全部对去面对地狱永远的刑罚，他依然是全然或完全公义的。这是我们要紧紧抓住一个信念哦，就算神没有拣选的话，我们得到我们应得的下场，神依然是完全公义的。所以即便神拣选了一些人的永生，他也没有义务去拣选所有的罪人。哦，所以不是说神选择了一个他就要选择全部。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会看第十四问了，我刚才已经总结了十三问了哦。所以十四问的问题是，神怎么执行他的谕旨呢？一个我们说到神对天使跟对人的谕旨哦，我们接下来就说到他怎么执行他的谕旨。所以神是根据他无谬的预知，根据他旨意中自由不变的计划，在创造和护理之工中执行他的谕旨。所以这边的重点是认识神如何执行他的谕旨。这个呢会比较短一些，因为这个呢它算是一个总结式的一个的问答。它是在为着接下来的好几个问答题当中啊来做一个转介啊，也让我们一个概括性的一个的看见哦。所以首先，神对万物的预知是怎么样的呢？怎么样的？无谬的哦，它的是个无谬的预知。这样为何说神预知中的计划是自由的？这表明了神凭着自己的本质而来施行万事，他并不受任何外在因素影响，而不受任何外在因素影响，就是说上帝不会受到他以外的任何的事物无论是受造物也好等等都好，来影响到他哦。所以为何说神的计划是不变的呢？因为神的计划不会受到任何受造物或概率的改变，可以吗？好，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做个总结了，今天所看过的内容。所以我读答案，然后请没有我读问题，请你们读答案吧。关于天使和人类，神预定了哪些特别的谕旨？谢谢你们，才读到第十四问了。这样神怎么执行他的谕旨呢？好，谢谢你们。我们今天课就上到这里。我们能不能请志龙给我们做一些祷告？